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末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又到了我们一块来学习但以理书的内容的这么一个宝贵的时刻了。我是李月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真的，当月欣呢自己在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发现呢里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当中呢有很多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真的很希望呢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反省，以至于呢我们把神的真理真的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一课呢是第八课哈，我们呢也学习过一些的内容，特别是学习到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尾声，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本来呢但以理的三位年轻的朋友陷在危机当中，但是呢因着神的介入，因着神的保守，他们呢能够得着拯救。而且呢尼布甲尼撒呢这一个拜偶像的一位的王啊，他竟然归荣耀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在上一课的差不多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信仰的反省，特别呢想到今天的偶像的崇拜。那当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也自己制造了很多的偶像，那么让自己呢把这些的偶像呢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比神还要高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带来很多的影响，其实也是得罪了神，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有某一些的事情，某一些的人成为了我们的偶像的话呢，那我们要赶快除去这些的偶像，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学习尊主为大。那么所以呢我们作为弟兄姊妹呢也需要常常的彼此的守望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反省到一件事情，就是苦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但是原来苦难呢也有深层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在苦难里面经历神的同在，见证神的真实。如果收音机旁边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正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守望，盼望呢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突然受苦，而是在当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苦难呢往往是神化妆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九课这一个课程当中，也是呢我们要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那么现在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第四章的内容哈。那么这一章呢其实跟第二章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同样的是以尼布甲尼撒一个梦作为这一个事情发展的骨干，同样的呢国内所有的术士都没有办法解梦，那同样的唯有但以理靠着耶和华的启示能够解开梦的奥秘。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一次呢尼布甲尼撒并没有威胁那些的术士，当他们没有办法提出梦的讲解的时候，王就马上的传召但以理来解梦了。但以理再一次的证明了神的大能，他里头真的有圣神的灵，跟那些的术士呢可以说是高下立见的。当我们仔细的研读第四章的梦，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梦是对尼布甲尼撒自高自大的一个警告，特别是他身为巴比伦王，统治当代最强盛的帝国，百姓的生死也是掌握在他的手中，那可以说呢他是荣华富贵权力都是享之不尽的。想想看，这样的一位的君王，如果他不断的自高自大目中无神， 那可以为苍生带来很可怕的灾难的。这个梦就是提醒尼布甲尼撒，虽然神把权柄赐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是在但以理书4:25当中出现的一句话，是本章的重点。耶和华透过这个梦还有这个梦的解释，要提醒尼布甲尼撒必须顺服那位更高的掌权者。耶和华也透过尼布甲尼撒提醒那些正在居高位掌权势的人同样的真理。在箴言16:18，箴言16:18有一句话呢，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诠释。箴言16:18是这么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可以说呢，是一针见血的道出了这一章的重点。那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尼布甲尼撒在4里面的角色。因为经文提到有7年之久尼布甲尼撒发病，他暂时的逊位，离开了王的宝座。这件事情在巴比伦的历史文献当中呢，却找不到有关的记载。那为什么呢？那因为第一，历史书的记载呢，不可能大小的事情每一件的事情呢都记载在里面。巴比伦的文献呢是集中记载尼布甲尼撒前13年的统治，而之后的事情呢是很少提及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一定不希望这件不光彩的事情记在史书上。就好像呢，埃及的文献也从来没有提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因为历史没有记载，我们就怀疑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再说呢，也有一些的作品证实了尼布甲尼撒患过这种的精神病的。那在这里呢，也稍微提及一份的历史文献，在昆兰发现的死海古卷当中啊，发现了一篇的文章啊，一个残篇，叫做《拿波尼度的祷告》。拿波尼度是谁呢？他是巴比伦最后一位的君王，他是伯沙撒的父亲。在这一篇残缺不完整的文献里面，就提到拿波尼度患上一种的怪病，有7年之久。后来呢，他就向他所敬拜的神认罪，这个神明呢，就赐给他一位犹太籍的驱魔人。这个人向王解释他的病的原因是什么，叫王归荣耀给至高神。那最后呢，拿波尼度的病就好了。这篇祷文的内容和尼布甲尼撒的遭遇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不过呢，我们不能够因此就推断患病的实在是拿波尼度而不是尼布甲尼撒。那根据邝炳昭博士的分析，这一篇的祷文跟但以理书4的内容呢有一点出入的。那有好几方面的不一样。第一方面呢，就是两个人的名字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皇帝。另外呢，尼布甲尼撒患的是精神病，拿波尼度患的呢是一种的毒症，他也没有提到自己有像野兽一样的举动。第三方面呢，尼布甲尼撒患病的地点是在巴比伦，而拿波尼度呢是在他玛城。另外呢，尼布甲尼撒是向至高神耶和华祷告，而拿波尼度呢是求他自己所敬拜的偶像。最后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是蒙但以理为他解梦，而拿波尼度从来没有从梦中得启示，帮助他的呢是一个不知名的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两件的事情混淆了。但以理书4以尼布甲尼撒所发的一个诏书的形式所写成的，诏书呢是第一人称的。不过呢，在19-33这一部分呢，就是以第三人称所写成的。整章的经文呢，都是以尼布甲尼撒对耶和华的颂赞作为一个开始，也是以颂赞来结束的。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段落，但以理书的4:1-3。第4呢，是以尼布甲尼撒对神的颂赞开始的。 那这就让读者非常的感兴趣，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尼布甲尼撒会向耶和华发出这样的赞美。那另外呢，这是一封诏书的头一个部分，确立了这一章经文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那有件事情呢，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这是一封君王向天下发出的一个通谕。在尼布甲尼撒的治下，巴比伦的版图呢非常的大，从今天的埃及一直伸展到伊朗，到今天的叙利亚，到沙地阿拉伯这个地方，那可以说是涵盖了多数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但以理书的四章一节这么说，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尼布甲尼撒的诏书可以说是别具意义的。诏书的头一部分的颂赞是这样的，四章三节，四章三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在这个颂赞里面呢，就凸显了神的主权，还有神对世界的掌管。尼布甲尼撒对神的赞美是建立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上的。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段落，但以理书四章四节到十八节。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呢他寻求一个解梦者的这个过程。在这一封的诏书里面呢，尼布甲尼撒首先提到他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四章四节说，他是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从这句话里面呢，可以推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巴比伦王朝非常安定繁荣的一段的时间，要不然呢王也不可能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了。虽然呢他的生活是这样的平顺，可是呢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梦，却是搞乱了尼布甲尼撒的他的平静的生活，让他感到非常的疑惑，非常的害怕。于是呢王马上召来一群的术士来解梦。这一次呢王没有像上一次这样隐瞒自己的梦的内容，他把梦的内容都说出来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那这件事情呢有点奇怪啊，因为后来我们读到但以理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梦好像呢并不是这样的难懂吧。那不管怎么样，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梦是出于神的，梦的解释也是出于神，唯有透过神的仆人才会明白梦的启示。在这么多的术士都束手无策的情况底下，王马上就召来但以理请他解梦。那或许呢你会问啊，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不是一开始就请来但以理呢？特别啊他有过第二章的经历，还有呢他称但以理为术士的领袖啊，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召来但以理呢？那经文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尼布甲尼撒的想法如何。不过呢这个时间呢有一点的拖延哈，那这更凸显出一群的术士和但以理的分别。那这一群的术士呢，他们学过很多解梦的技巧，这是他们的专业，但是呢在神的启示面前他们可以说是无计可施的，但是但以理有来自神的智慧和恩赐。那尼布甲尼撒呢好像有点懂，又好像有一点都不懂。他懂得召但以理来替他解梦，但是呢他叫但以理来的时候呢，怎么叫他呢？他叫他做伯提沙撒，伯提沙撒，这是但以理的巴比伦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呢跟尼布甲尼撒所拜的一个女神有关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会问，到底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不是真的很知道耶和华的能力呢？那另外呢，王虽然说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里头有圣神的灵，好像呢他非常的认识神，但是呢原来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圣神是众数，意思呢就是说但以理你有多位神明的灵在你的里头。 那这是尼布甲尼撒他的观念啊。那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多神论者，其实呢，他并不介意多拜一位神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请来但以理为他解梦。那到底他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梦呢？我们从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他梦见地的当中有一棵树啊，地的当中哈。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也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地的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那这棵树呢，高得顶天，叶子青翠，果实累累，非常漂亮的一棵树，也是呢各种走兽百鸟的栖身之所，粮食之源。这棵树呢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广大无边啊，是一种丰富繁衍的象征。那以树来象征君王的特性呢，在其他的经卷里面呢也出现过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17章1节到10节，以西结书17章1节到10节，还有31章3节到14节，31章3节到14节也是以树来象征君王的。在古代的近东也有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树象征神圣的一种的世界的秩序，而君王呢就代表神圣的人类的秩序。君王象征那个完全的人，反映出神的形象。尼布甲尼撒的梦就暗示了他自认为是那一棵的大树，掌管一切，有着神真正的形象，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们描述过这棵树的样子了，尼布甲尼撒就慢慢地说出梦的情节。他提到呢，在梦中出现一位守望的圣者，在13节里面出现的。那这位的圣者自然不是一般的凡人呢，而是来自灵界的，指的呢是天使，或者呢是神的使者。这位守望的圣者，他大声地呼叫说，要铲除这一棵的大树，叫飞禽走兽都要离开，只剩下这个树墩。树墩呢，是一棵树被砍掉以后剩下来的部分，这树墩要用铁圈铜圈箍住。树墩仍然存留下来，就表示这个树虽然被砍，但是不至于死，因为呢没有伤到树根。那至于这个铁圈铜圈箍住这个树墩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这是象征王失去理智而被捆绑，也有学者认为呢是强调这个树没有死去，树墩受着铁圈铜圈的箍住啊，这个保护啊。也有的学者呢，他们的观点认为铁圈铜圈的作用是从树的这个意象过渡到一个兽，野兽的意象，跟上下文最配合呢就是强调保护的作用这个解释了。那我们仔细的读这个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梦的比喻是相当的混杂的。本来是一棵树，忽然就变成了兽，在地上流浪，跟其他的野兽在一起吃草。经文就提到呢，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在4章16节里面提到的。那人心的意思呢，就包括了人的情感、意志、思想、性格。人之所以为人，跟动物有分别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人心哈。那兽心这个意思呢，很可能指的呢是精神错乱的现象，这是一种的精神病，在医学上可以称为幻兽症啊，就是幻想的幻，野兽的兽，幻兽症，或者是狼狂症，野狼的狼，疯狂的狂，狼狂症。那患了这种病的人呢，这个病人会产生一种的错觉，以为自己是一头野兽，他会模仿野兽的生活，一举一动包括了饮食起居都像野兽一样。 那尼布甲尼撒王呢，好像是患上了这种的病了。那这样的情况呢，还要经过七期，这七期通常被理解为七年。那但是呢，经文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七年，所以我们不能够肯定。反正呢，七期指的呢是一段固定的时间。最后呢，守望的圣者他宣告说啊，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四章十七节，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皇权。这是一个守望的圣者他的宣告，成为这个梦的终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刚刚我们提过了，这是但以理书这一章的重点，其实呢也是整卷但以理书的重点呢。那我们谈过这个梦的内容，尼布甲尼撒呢也跟但以理说过了，他就请但以理说明这个梦的讲解。那我们看起来呢，觉得这个王啊似乎对但以理充满信心，因为呢他再一次的重复说啊，但以理书的四章十八节，他说，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那但以理怎么样解释这个梦的内容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经文到了但以理书的四章十八节为止，都是尼布甲尼撒他亲自来说的一个见证。之前提过呢，这一章呢是以诏书的格式写成的。那但以理书的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七节这个部分呢，就是记载了但以理对梦的解释。那我们知道了，但以理从神那里明白这个梦的奥秘。很特别的呢，但以理他知道这个梦的解释，可是他没有马上讲解这个梦。经文形容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梦的意思太可怕了，对尼布甲尼撒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凶兆，叫但以理感到非常的沉重，也很难启齿说出来啊。那非常微妙的，我们从当中呢可以看到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之间的关系。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尼布甲尼撒没有丝毫的恨意，反而呢非常的关心王的安危。那尼布甲尼撒呢看到但以理明明知道这个梦的解释，但是呢又迟疑着不说。不过呢他没有像第二章那样的大发烈怒，反而呢鼓励但以理说，波提沙撒不要因为梦和梦的讲解惊惶啊，去安慰他啊，他鼓励他尽管讲出来吧。于是呢但以理就按照神给他的启示来解释这个梦。在但以理书的四章十九节，但以理说，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他这么说，一方面呢他暗示了这个梦呢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另一方面呢也表达出他对王的这种关切之情。那他解释了梦中的树呢是尼布甲尼撒他自己，他是巴比伦帝国的中心，通过的百姓呢也是从王那里得着滋养，得着硬币的。如果这一棵树要倒下来的话呢，也就是暗示了尼布甲尼撒也要倒下来，树要变成像野兽一样，尼布甲尼撒也要变成人面兽心。直到什么时候呢？但以理书的四章二十六节，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个限期，直到王知道诸天掌权以后，国仍然要归他。诸天掌权的意思呢，就是神就是坐在天上掌权的至高者。尼布甲尼撒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实，认识到这个真理，然后呢国才会归他。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对尼布甲尼撒来说呢，这个梦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向这位的伟大的王所发出来的。 这个信息呢也带有条件啊。但以理就劝勉尼布甲尼撒啊，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七节，但以理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诶，好像呢带着一个条件，这个信息是要警惕王千万要除掉自己的自高自大，不要以为自己是神，而且呢他需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我们就想起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呢里面呢正是要提醒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呢？那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说靠行为就可以得救啊。特别王是一个异教的君王，这里并不是说你做某一些的行为可以换取另外一个不同的结局。只是呢但以理在这里，他既然看得见，他既然预见啊王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因着他的自高自大，所以呢他特别的劝他，你要停止作恶，要努力的行善，这是你作为一个王对神的回应，这样做呢永远是对的。但是呢但以理也没有保证说王只要行公义哈，以来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他就可以啊没有得到这个惩罚。但以理只是说，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因为主权仍然掌握在至高神的手中。那今天呢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上半部分，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研读下半部分。我们现在呢先同心的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指导我们怎么样生活。谢谢主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掌握当中的信息，明白你的心意。就像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我们明白到自高自大是神你所不喜悦的。主要如果我们心中存着这样骄傲的意念，求圣灵提醒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把一颗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所思所想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荣耀主。